更难堪的是，她由吴秋二位太太学了些怎样管教丈夫的方法。方墩太太的办法是，丈夫有一块钱便应交给太太十角，丈夫晚上不得过十点回来，过了十点锁门不候，丈夫的口袋应每晚检查一次，有块新手绢也当即刻开审。这个年月，女招待、女学生、女理发师、女职员、女教习，随时随处有拐走丈夫的可能。邱太太的办法更简单一些，凡有女人在而丈夫不向着自己太太发笑，咬。果然有一天，老李十一点半才回来，屋门虽没锁，可是灯熄火灭，太太脸朝墙假睡，是假睡，因为推他也不醒吗？老李晓得他背后有联盟，劝告是白饶，解释更显着示弱，只好也躺下假睡，身边躺着块顽石，又糊涂又凉，石块上面有一对小辫，像用残的两把小干刷子。训练他，张大哥才真不明白妇女呢，我现在是入了传习所了。老李叹了口气，有心踹他一脚，没好意思，打个哈欠，故意有腔有调的延长，以表示不悦，为的是气他。老李睡不着，思索，不行，不能忍受这个。前几天的要钱、剪发、看朋友去，都是他试验丈夫呢，丈夫没有什么表示，好，叫他抓住门道。今儿个晚上不等门，是更进一步的进攻，再不反攻，他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。在接家眷以前，把他放在糊涂虫的队伍中，接家眷的时候把他提高了些，可以明白也可以糊涂，现在决定把他仍旧发回原籍，糊涂虫。原先他以为太太与摩登妇女的差别只是在那点浮浅的教育，现在看清，想拿一点教育补足爱情是不可能的。先前他以为接家眷是为了成全他，现在他倒旗开得胜，要把他压下去。他的一切都讨厌，半夜里吵架啊，不必，怕吓住孩子们，但是不能再和这块顽石一块躺着了。他起来了，摸着黑点上灯，掀了一床被子，把所有的椅子全搬到堂屋，铺成一个床，把大衣也盖上，躺了半天，屋里有了响动了。灵的爹，你是干嘛呀？他的声音还是强硬，可是并非全无悔意。老李不言语，一口吹灭了灯，专等他放声痛哭。他要是敢放声的嚎丧，明天起来就把他送回乡下去。可太太没哭，老李更气了，皮蛋，不软不硬的皮蛋，像皮蛋，心里骂着。小说里、电影里，夫妇吵架然后一搂一吻完事，爱与吵，但是老李不能吻他，他不懂，没有言归于好的希望，爱与吵自然也是无聊，可是到底还有个爱，好吧，我不爱也不吵，顽石、糊涂虫，你来呀，等冻着呢。还是不理，只等他放声的哭，一哭就送走，没二句话。老李横了心，觉得越忍心越痛快，半夜里打太太的人有的是，牛似的东西还不该打。灵子爹，他下了床，在地上摸鞋呢。老李等着，连大气不出，街上过去两次汽车，他的鞋还没找着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他出来了，我有点头疼，你进来，我没听见，真不撒谎不算娘们儿。他心里说，快好好的去睡，看冻着呢，洋火呢。他随问随在桌子上摸，摸到了洋火，点上灯，过来掀他的被子，走，大冷天的。老李的嘴闭得像铁的，看了他一眼，他不是个泼妇，他的眼中有点泪，两个小辫子撅着。 在灯光下像两个小兔翅膀，不能爱这个妇人，虽然不是泼妇。随着他进了屋里躺下等着他说话，可他什么也没再说，又睁了半天眼，想不出什么高明招数来，赌气子睡了。旧历年底过年是为孩子，老李这么想，成人有什么过年的必要呢？给鹰们买来一堆玩具，觉得尽了做父亲的责任，新年自然可以快乐的过去。李太太看别人买东道西，挑白菜订年糕，心里直痒痒，眉头皱的要往下滴水。老李看出来成人也得过年，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许有悬梁自尽的，给了太太20块钱，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把钱都给了狗也好，心里说。赶上个星期天，他在家看孩子，太太要大举进贡西四牌楼，马老太太也提着竹篮，带着十来个小罐去上市场收庄稼。老李和鹰们玩了，老李和鹰们玩开了，灵叫爸爸当牛，鹰叫爸爸当老虎，爸爸觉得非变成走兽不可，只好弯着身来回走，灵粗声的叫着灵，窗外细声的叫灵，给你这个，哎，灵像小帽娇声低叫似的答应了一声，开开门。老李急忙恢复了原形，马少奶奶拿着一个鲜红的扁萝卜，中间种好一个鹅黄的白菜心，四围种着五六个小蒜瓣，顶着豆绿的嫩芽。哦，大哥在家呢，大嫂子呢？他提着那个红玩意儿不好意思退回去，他买东西去了。老李的脸红了，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，您进来。他不愿进去，可是灵扯住他不放，鹰也上来抱住腿。老李这才看明白，他确实好看，不算美，好看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条匀不轻巧，小小的身量像是名手刻成的，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，挺着小肉脊梁，项羽肩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，长长的脸，两只大眼睛，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，剪着发，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，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翘着一个多世纪，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，自如合适，露着手腕，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，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染的活泼舒服了，想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，不算美，只是这点精神和力量使他可爱。老李把他看得自己害了羞，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全身都那么处处活动，又处处不特别用力的，不自觉而调和的走了两步，不是走，是全身的轻移，全身比那张脸好看得多。我把这个挂在哪儿啊？鹰，他高高的提着那个萝卜，不是拿着玩的，挂起来，赶明白菜还开小黄花呢。他对鹰们说，可是并没有故意躲着老李，叫爸顶着。鹰出了主意，老李笑了。马少奶奶看了看，没有合适的地方，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，我还有事呢，说着就往外走。玩玩玩玩，灵直央告。老李急于找两句话说，想不出，忽然手一使劲，来了一句，您娘家贵姓啊？不管是否显着突乎其来，反正是一句话，他没吓一跳，唇边起了些笑意，同时说姓黄。那些笑意好似画在字里边，字并不美，好听。不常回娘家，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点，再也不肯放松，永远不回去。他拍着灵的头发说，他们不许我回去。怎么？他又笑了笑，可是眉头皱了上些， 他们不要我了。那个太，老李也想不出太怎么来。灵，来，跟我玩去。他拉着灵往外走。我也去。灵抱起一堆玩物，跟着往外走。他走到门口，脸稍微向内一偏，微微一点头。老李又没想起说什么好，他独自看着那个胡萝卜，手插在裤袋里。为什么娘家不要他了呢？李太太大胜而归，十个手指没有一个不被麻绳杀成了红印的，双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个包，鼻尖冻得像个山里红，可是威风凛凛，屋门就好似凯旋门。20块只剩了1毛0俩子儿，还没打酱油、买羊肉和许多零碎。老李不便说什么，也没夸他，他专等丈夫发问，以便开始展览战利品。他始终没言语，他叹了口气，羊肉还没买呢。他哼了一声，老李心中直责备自己，为什么不问他两句，哪怕是责备他呢，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吗？可是只哼了一声，他知道他的心是没在家。对于他好似看过2-3次的电影片子，完全不感兴趣。丁二爷来了，来送张家给干女的年礼。英们一听丁二大爷来了，立刻倒戈。这马婶一点也不可爱，急忙跑过来，把玩意儿全放在丁二大爷的怀里。丁二爷在张大嫂眼中是块废物，可是在英们看他是无价之宝。老李对丁二爷没什么可说的，可是太太仿佛得着谈话的对手，他说的丁二爷不但懂得，而且有同情的欣赏。天可真冷，还够瞧的，滴水成冰，年底下正冷的时候。他加上了些注解，口蘑怎么那么贵呀？李太太叹息道，要不怎么说口蘑呢，贵不见，真不见呢。丁二爷也叹息着，老李要笑又觉得该哭。丁二爷是废物，当然说废话，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废物谈得有来有去的，打算夫妇和睦，老李自己也非变成个丁二爷不可，可是谁甘于做废物说废话呢？您坐着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。他走后，太太把买来的东西全和丁二爷研究了一番，他给每件都顺着他的口气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。很好，真便宜，太贵。李太太越说越高兴，以为丁二爷是天下唯一能了解他的人。英们也爱他。英说，二大爷当牛。二大爷立刻说，当牛当牛，我当牛。灵说，二大举灵高高。二大立刻把他举起来，举高高，举灵高高。把二大爷和爸爸比较起来，爸爸真不能算个好玩的人。英甚至于提议，二大爷叫爸爸当你的爸，你呀当我们的爸好不好？二大爷很高兴，似乎很赞成这种安排法。妈妈也不由得这样想，设若老李像丁二爷，那要把新年过得何等快活如意。可惜丁二爷不会挣钱，而老李倒是个科员，科员自然是要难伺候一些。老李没回来吃午饭，太太心中嘀咕上了，莫非他还记恨着那天晚上的茶，也许嫌我花钱太多，还是讨厌丁二爷。他看见了那个扁红萝卜，这是哪来的？东吴大婶给送来的。我上街的时候他进来了，灵抢在英的前面，妈去，婶来，爸当牛。哦，天大的一个哦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他不能还记恨着我。丁二爷是好人，花钱，男人挣钱不给太太花，给谁花？给养汉老婆花。其中有事儿，人家老婆不在家，你串哪门子门呢？你的汉子不要你，干嘛看别人的汉子眼馋呢？ 李太太当时决定把东吴的老婆除名，不能再算国联的会员国，而且想着想着想出了声，应灵含着广播的性质，应少上人家屋里去，自己没有屋子吗？听见没有，小不要脸的撞什么脏，别叫我好说不好听的胡卷你们。英和灵瞪了眼，不知妈妈打哪里来的邪气。李太太知道广播的电力不小，心中已不那么憋得慌，把种着鹅黄色菜心的胡萝卜一摔，摔在痰盂里，更觉得大可以暂告一段落。